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弟兄姐妹平安。神不偏待人，他对人的赏赐不是因为你的肤色，不是因为你的美丑，不是因为你的种族等等，是看你的行为。什么行为呢？就是第七节讲的，当一个人能够恒心，注意恒心，就是始终恒心的行善，而且恒心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的福，这样的人以永生报应他们。神对每一个寻求他的人，恒心寻求他的人，都有这样的报应。第十节，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也是恒心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个翻译是不恰当的，那么原文就是对犹太人如此，对希利尼人也如此，没有先后之分。那么我们在三章十一节也看到，这样的人恒心行善，恒心寻求尊贵荣耀的人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也没有。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因为自己的行为得到上帝的喜悦。那么我们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你愿意恒心行善的时候，那也是神给的恩典；寻求荣耀尊贵的时候，也是神给的恩典。寻求不是会朽坏的福，而是寻求不会朽坏的福，那也是神给的恩典。我们得到永生的福气，从头到尾，从永远到永远，都是耶稣的恩典。我们的行为达不到上帝这样的标准，一个也没有。但是上帝是公平的，标准就是那一个，要恒心行善，不管你是哪一个时代什么时候的人。处罚也是一样，不因为你的种族，不因为你的肤色，不因为你的美丑来罚你，来赏罚你永远的祸患。第八节，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以神的愤怒和恼恨报应这些对神愤怒恼恨的人。第九节，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对犹太人如此，对外邦人也如此。我们必须要承认，因为这圣经很清楚讲的，神是有愤怒的，神的愤怒也是公平的，对每一个人。神是有把困苦加给人的，也是人做什么就得到什么。三章十二节，我们人都偏离了正路，一同变为无用。神在赏罚的时候，给每个人都有共同相同的标准。这个在现在的学术界或者在我们一般的想法里面都不是这样。在我们念书的时候大概都会说相对主义，每个国家、民族、时代、个人、团体有不同的观点，这个人的肉是那个人的毒药，这个人喜欢的觉得对的，那个人觉得不对，我们不能够强求。我承认是有变化，但是根据圣经，我们对上帝的认识，那个基本的认识，每个人都有，这是在第一章讲的，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而基本的道德法则也都是一样的。虽然很多学者不承认，但是圣经是这样的，圣经这样讲，我们都知道，我们不但知道 我们还表现出我们对违反上帝律法的痛恨。1章32节，他们这些人不信上帝，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我们不去跟弟兄姐妹或者是不信主的人争执这个事，我只是再一次提醒，圣经上讲，不管人怎么堕落，怎么罪恶，念了多少书或者没有念多少书，一些基本的关于神的事和神的法则，我们都知道，都有，是一样的。杀人是一个罪恶，说谎是不对的事，即使是诈骗集团、杀人集团，他们也是这样想的。虽然他们训练诈骗、训练杀人，但是当他们自己被诈骗的时候，非常的火大。当他们自己被杀的时候，他们非常生气，要报复。每个人都多多少少，不管是怎么扭曲了，还有这种良心的作用。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作用，我们对于普遍的标准的是非对错，基本的是非对错，对上帝的认识，我们不但认识，我们认识到当别人违反的时候，我们非常清楚说这是不应该的。当民进党贪污的时候，国民党很清楚看到这是不应当的，反过来也是一样。你在报纸上，在我们生活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大家对别人的责备，常常自己也在犯。第2章第1节，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哪，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这个话对于我们的安乐法官以及我们这些做牧师的是特别强烈的提醒。你越清楚知道对错是非，越能够清楚地责备别人犯了错误，看清别人犯了错误，看清楚了，而你自己犯同样的错误，就更被上帝责备了。好，我的意思或者圣经的意思应该就是，我们知道什么对什么错，基本上的啊，细节上出入很多，基本上我们知道偷东西、说谎、欺骗等等是不对的，但是往往是别人做了我们觉得不对，我们自己做我们就不怎么讲了。哎呀，既然这样，我们要怎么办呢？如果我们判断别人、论断别人、说别人不对，说的是很准确的，可是我们自己也犯，那我们怎么办呢？有些聪明人就提出一个很漂亮的理论，甚至好像根据圣经这样说的，当我们论断别人，论断的正确，但是自己也会犯的时候，那我们会被神责备，那怎么办？就不要论断，我们就不要打分数，我们就每个人都给 A， 我们什么批评责备的话都不要讲，我们只讲好的话，不要讲不好的话。当我们是这样想的时候，圣经不是这样想。我听过很多人会说我们不应该去批评和论断哈，但是我们不能够不做这样的事情。基督徒不能够不判断，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吗？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3节，我们会要做审判的工作。各位基督徒，我们要审判天使的，我们要像所罗门一样做那个判断。 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也讲，长大成人的就能分辨好歹了。如果一个基督徒成熟长大，不只是基督徒，连世人也是，我们成熟长大，我们就需要在这个世界分辨好歹。其实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讲，我们还是需要判断，需要论断，需要指出谁对谁错。我想我要讲，就是因为你听到太多声音讲不要去论断，不要去判断，不要说好说坏，对小朋友讲都好，对大人讲也都好，什么都好，什么都给掌声。各位，其实我们心里不会这样子的，我们会觉得有好有坏，有美有丑。当耶稣说不要论断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不要把自己当作神。我们没有神的智慧，好叫我们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但是相对的，我们仍然需要随时随地指出，也学习哪个是比较对，哪个是比较错，哪个是比较好，哪个是比较坏。在我们上半年看《生命记》的时候，《生命记》第21章第5节，祭司和利未人所做的工作很多就是在做判断。我们也看到摩西和领袖也是需要做判断，这在《生命记》第1章12到18节。不只是摩西，不只是祭司，不只是他们，连我们这些信徒，我们也需要能分辨谁是真先知，谁是假先知，谁是敌基督，谁是基督。你连这个也不能分辨，那么你还是要分辨你刚刚接到的电话是诈骗集团的还是真的。我通常是刚好相反哈，很多人是听到诈骗集团被骗了，我是听到林牧师打电话给我，你一定是个骗子啊！这太过谨慎了哈。各位，我的意思只是我们要小心，求神帮助我们。罪恶的世界里，我们需要能够判断，需要能够选择正确的，弃绝那邪恶的。所罗门从神得到智慧，所以他能够判断。在列王记上第3章28节讲到，以色列人众人听见王能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我们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公司，都应该做这个祷告，求主让我们的领导人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我们基督徒蒙了恩典，我们特别就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看到认识真理，恨恶谎言。魔鬼是混淆视听的说谎者，基督是光照黑暗的真理。如果我们再一次听到说不要论断，不要判断，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要知道能够怎么判断，怎么判断以后怎么带着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去劝告人。约翰福音的耶稣讲的一句很动人的话，你们必晓得真理。你知道这句话是很难讲出来的，如果不是耶稣，世界上的人尤其是在哲学界流行的第一个讲法是没有真理，第二个讲法是如果有真理我们也不能晓得，第三个讲法是如果我们晓得真理也不知道怎么传达，第四个讲法是如果我们传达了真理别人也不能领受，第五个讲法领受了真理也活不出真理，反正就是没有真理，不能传达真理，不能懂得真理，不能活出真理，没有真理。我们的上帝说有，不但有，而且我们能晓得。不但我们能晓得，真理不是事实而已， truth 不只是 fact 而已，真理有 fact 的成分，然后有正确的成分。上帝的真理带我们得到自由。 个世界这么多人说谎，就是因为真理常真实或者事实会叫我们觉得很痛苦。真理叫你们得自由。当一个妻子发现丈夫有外遇的时候，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不叫他自由，叫他很痛苦。我们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上帝的一切美好，告诉我们上帝的一切智慧，上帝的律法，而且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在真理中得到自由。求主帮助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再一次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也承认，我一直必须承认，这些很多时候观点不一样。你觉得好吃，我不一定觉得好吃；你觉得美，我不一定觉得美。但是最基本的，我们所信的上帝，圣经所讲的上帝，绝对是独一真神。这个你要能确定，这个确定了，其他我们在罪恶的世界就比较能够自由，比较能够幸福。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认识上帝的律法，认识真理，敬畏上帝，认识敬畏，也让我们行得美好。今天我们看的经文里面，让人最痛苦的、最难过的，就是我们是在明知故犯，我们是在责备别人犯错的时候，自己犯了同样的错误，甚至可能犯得更严重。不过各位，我们不是要悲观结束，最后是非常喜乐的，但是过程会有艰难的。大卫在要跟那个巨人作战的时候，要作战之前，扫罗劝他不要去打，那是一个巨人，是一个战士，你打不过他的。大卫就对扫罗王说了一段话，把大卫的个性特色表达出来了。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有这样的个性特色，是很难能可贵、很宝贵的。大卫对扫罗王说，王啊，我小子有一个个性，我见不得强者欺负弱者。这是大卫的个性。大卫有很多的特点，其中一个我们比较知道，就是他很好色，另外一个他见不得弱者被欺负，所以如果那个弱者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大卫就更容易爱上了。他本来就喜欢弱者，他本来就见不得强者欺负弱者，那么他也很喜欢美丽的女人，如果那个女人又是一个弱者的话。不过大卫那个时候可能还年轻，他说，我为我父亲牧羊，羊是弱者，羊羔是弱者，没有抵抗的能力。有时候这个世界就有这种情形，对于没有抵抗能力的东西，人或动物，或者植物，有的人就特别喜欢欺负。各位，这个你不要说哦，这哪个民族、哪个个人、哪个团体、哪一种主义特别会这样，我们都会这样，我们都有这个弱点。我们的弱点常常是欺负那些不如我们的，在那些不如我们的面前表现出一些气质，让那些人更受不了。大卫说，我不是这样，我牧羊的时候，有的时候来了狮子强者，有的时候来了熊强者，他们从群中 衔走一只羊羔去，可能很多人会害怕，哎呦，来了狮子来了熊，怕死了。各位，现在来了一个恶汉，拿着枪进来要威胁我们，我是第一件事是保护各位呢，
跟他打架呢，还是躲在这个讲台底下呢？还是我在那里跟他说，你不要杀我，我告诉你我们这里谁有钱。就个人有不同的反应。对于强者，各位，对，我们都会说我们也讨厌强者欺负弱者，但是当我们变成强者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大卫说，我看到狮子来了，看到熊来了，把弱的小的羊衔走了，我就不是逃，我是追赶他。耶稣说，如果是故宫看到狼来了就逃走了，大卫说，我不逃走，我会追赶那个熊和狮子，我会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我不知道大卫在讲这个的时候有没有把儿童故事夸大一点放进去。他保护羊群我相信是真的，他奋不顾身我相信也是真的，但是他会抓住狮子的胡须然后把狮子打死，这很难想象，因为狮子不容易打死，狮子要打死跟打死那个巨人一样恐怕不容易，用石头即使是机旋的石头去打狮子，狮子的皮很厚不会怎么样的。我猜大卫后来被练成一个神射手，那个石头能够扎到唯一一个狮子的弱点，就是两个眼睛中间的这个地方，可以把它打死。对哥利亚也是这样打死的。我不是用石头打死，我是先跑过去，然后把羊从他嘴里救出来，这我也不知道怎么救，然后抓他胡子我也不知道怎么抓，然后就把他打死了。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熊和狮子一般。大卫说，我不怕他，我的正义感让我要去打这只狮子或熊巨人。当然大卫也没有想到他这样在骂以色列的军队就是羊羊羔，是跟我们中华民国军队有一比的啊，对不起啊，这是这不能侮辱。但是大卫就在这样讲。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王，我不怕，我最恨欺负羊羔的狮子。这大卫在年轻的时候讲的，他表现也真是非常的英勇。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第一节，对不起，过了好多年了，很长了，不知道多久了。有一天圣经讲，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拿单讲这件事的时候，拿单是在报告民间疾苦，还是说，王啊，我今天来就跟你讲故事的？我不知道，就拿单就到王那里去了。讲一件事情是真实的还是故事不重要，拿单讲的栩栩如生。有两个人，这个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有钱人，一个穷人。富户有许多的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外别无所有。买来养活的，这个我们中文翻得不够清楚，我第一次看我以为他买一只小羊羔来要养他全家，小羊羔能挤什么奶能养他全家。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买一只小羊羔，把这只小羊羔慢慢养大，他养这只小羊羔，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拿单应该很会形容。我看这段经文我是没什么太多反应，因为我不是喜欢宠物的人。有人很喜欢宠物，养猫养狗，好好爱， 那么这也很好的习惯，只是我不太能体会养一只小母羊羔，然后跟它一起吃一起喝一起睡，睡在它怀里，我会觉得很怪。但是拿单要表达就是这个小羊羔，小的母羊羔被这个穷人很爱护。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